请最大德翻开，任起阿巴豆的宝经，经本第244页。我们今天从244页经文第二行开始讲起。244页第二行，请看经文：若信无常者，堕作因性相；若堕者，一切性不究竟；一切性作因相堕者，智无常，应无常。无常无常故，一切性不无常，应是常。我们今天接着上星期所讲的变无常论，这是大慧菩萨所提出来的问题。他问大慧菩萨，问佛陀，佛也讲诸行无常啊，无常就是有变异啊，就世间一切之法生灭迁流，刹那不住啊，有变化的。那外道也讲无常，那到底佛所说的无常跟外道所讲的无常又有什么差异呢？那佛先举外道的无常，所以我上个星期我也先大概把佛所讲的无常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佛讲的无常是常与无常是一，为什么？全世纪里全理即事啊，全波即水，全水即波，生灭就是不生灭啊。那只不过是众生行业发现的，所以司法界一真庄严的，所以生灭就是不生灭啊。所以常与无常是一，所以当你融通这常与无常是一，那就入一时相应，事理圆融了。那外道是执着一切法真的是实有的，有的是执着四大所生，有的是执着幻所生，有的是执着自然而有的，所以这执着我们根生世界都是从有无二法生出来的，只为实无实有，实有可是它却沿着生住异灭的这样变化，所以它是无常的。那所以外道用妄想心，用攀缘心，在那里想这世间为什么会有啊，有无生这一切法，生了这一切法为什么它会在那里生灭变化呢？啊，在那里生住异灭的变化呢？所以他就想了七种道理啊，所以外道有这七种道理，是七种无常。那我们上个星期讲到性无常啊，那个前面讲到的性无常，这是指这一种外道是认为在万事万物中有一个实际有的东西叫无常，而这个无常啊，它的体是真常，是绝对不会变化的啊，它的体是真常，而它的性是可以令一切法无常，它的性就是无常啊，所以性无常啊。所以他的性是无常，可是他却可以使一切法在那里无常，在那变化无常。所以上个星期我们大爷已经说了，说这个说法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你分析在任何一件事情里面，并没有一个能破坏的无常跟所破坏的物体啊。但一件事情，所以我上个星期举豆腐，像一块豆腐，你再怎么分析它通通都是豆腐，没有里面藏了一个能够破坏豆腐让它变成臭的烂的，你豆腐放几天它的长水就臭掉烂掉了啊，这是无常的变化。可是豆腐就全部都是豆，它没有一个里面可以让它发臭啊生水啊变坏的这种东西啊。啊，所以在一切物体里面有一个无常性，这个性是珍藏在一切事物里面，而能够让一切事物破坏，你根本找不到这个东西，所以这个说法是强词夺理的，是打妄想的。上个星期我们也大约说了一下子，那今天呢，佛又接着讲了，我们就继续下去上个星期所讲的这一段性无常者，性就是在万事万物中既有一个实法，名叫了无常。而这个无常之性永远不会坏，却能够使一切法变为无常变坏。那 我们接着又说明，又啊，这个若性无常之说，说而且呢，又也就是若就又，而且又这个意思，而且性无常者这个道理呢，啊，在万事万物中有一个实法，这个东西是无常，而这个无常之性却永远不会坏，而却能够使这万事万物变坏，啊，你看这个又性无常者。这个道理呢，浊浊因性相，这个堕就是浊的意思，浊着了，我们着浊在浊因性相，就是如果是有一个性无常，有这么一个东西叫做无常啊，而这个东西不会坏，却能够入一切法里面，可以让一切事物变坏，那这个有这么一个性无常者，那这个东西一定有它的体啊，有作因，就有它的体，有它的作，有它的性，有它的相啊，有体啊，有作，有性，有相，它一定着了这四种啊，堕作因性相，就是就有体有作啊，这个因是指体，它的本体，因为你有体能够破坏的因，就好像我们上个星期所讲的，像那个柱杖啊，像杖瓦石能够破坏之物一样，就像我们啊一块玻璃，我们用一个石头一打，它就破掉了啊，就是因为有这个石头的因，所以才把这个玻璃打破了。所以如果是有一个性无常者，有这么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一定它有体，有它的作，有它的性，有它的相，有这四种，它一定有这四种。那只要有这四种，若堕者，若着了这四种，有这四种，一切性不究竟。那一有体相的话，反正一切性就是任何的东西，只要有这体相，有这四种，有体有作有性有相，有这四种，那它绝对要沿着生住异灭而变化，绝不可能究竟不坏的。这是世间的真理，就是这样。所以一切性作因相堕则啊，那这样来讲的话，依照我们现象界的事实状况来观察，只要你有体有相有性啊，有作有这四种，它一定会坏。你没有找一件事情说有体有它的相有它的性，它永远不会坏的，不可能。包括钻石它都要坏啊，它只是时间很长而已。它时间很长，所以有东西可以保存的长久，有的东西啊很快就坏掉了，这样而已啊。所以只要有这作因性相啊，那一定要沿着生住异灭来变坏的，而无常的，所以绝对不可能究竟不坏的。所以一切性作因相堕者，自无常应无常啊。这个是说，那么一切法堕作因相者，那这个无常性，它既然已经堕了作因性相这四种，那这个无常它当然也要无常啊，它也要变成无常了。那这个有一个东西入一切法里面，它是属于无常性，那这个无常性它有体有作有性有相，依照事实的状况来讲，只要着了这四种，它一定不能久住的，一定要沿着生住异灭而破坏了，不可能久住了。那这样它不能久住，那无常也应该要无常了，它这个无常性应该要无常了。那无常无常故啊，因为这个无常性随着无常而变异啊，而变坏的，那一切性不无常，应是常啊。那这么一切万事万物，一切万法一切性，应该不是无常才对呀，啊，应该是常才对呀，因为它会变坏呀，啊，它会变坏呀，那它已经变了无常，就因为它来破坏一切法，这一切法才受这个无常的变化，而有那个生灭变异，才变成无常呢。那一切法的差别相，那很多啊，林林种种。那一个无常性这个东西只有一种，只有一个体，它只有一种。 那这个体这种体住一切法，那只要是有体有作有性有相，它一定不能究竟。从世间上任何事情你来讨论的话，它一定要沿着生住一灭而破坏掉。那既然它也一样，它既然堕在这个作因性相啊，这个无常已经堕到作因性相，有体有作有性有相，那它的无常也一定要无常，一定要变化，一定要沿着生住一灭而破坏掉了。那你看这个世间，我们是世间万物里面啊，不止存放200年嘛，现在我们世间上最久的钻石是200万年嘛，它200万年它一样不见了，风化掉了钻石。那你看我们今天地球存在现在啊已经不少啊，不知道多少万亿年了啊，你看我们现在发现那么多少亿年以前的生物了。那你看这些事物应该永远不会坏才对，因为那个无常只有一种，早就被它破坏掉了嘛。早就它因为它着在有体有作有性有相，那它早就应该破坏掉了，无常已经无常掉了，那在一切法里面的这个无常早就无常掉了啊，那我们这世间的话应该是久住才对啊，那怎么世界还会沿着尘住坏空呢？所以这个说法是根本不合理的。所以这个信无常者啊，有一在万事万物中有一实法名叫做无常，而这个无常之性永不坏啊，却能使一切法变坏，这个道理是胡说八道，根本是打妄想的，是他想出来的。所以外道说把这个一切事实的这些现象界都把它当真的，一切法当真的，五蕴法都当真的。所以他的那既然真的为什么会坏，他在想这无常的道理，就用打妄想想出来的，这个信无常也是想出来的。那底下又更说明了，所以若无常入一切性者，应堕三世啊。那假使假若也就是又啊，再举例说明，假若这无常入一切性呢，这无常有这个实体能够进入，能够入一切法啊，能够入一切万法一切万事万物里面，那它一定是应堕三世，一定是在缘的过去现在未来，因为你有体啊，有体就有一定离不开时空的现象，一定有过去现在未来啊，所以比过去色已坏聚，过去它一直随着色在变异变坏的，未来不生，未来还没有生，那色不生故啊，那未来还没有生，因为色还没有生啊，那现在色已坏相聚啊，那又无常入于现在色法中，那么他在色法中，现在的色法中，那么他一定与现在的色法一样，刹那变迁，也与现在坏相共聚啊。以现在色以坏相聚，就是也以现在的坏相共聚，而不得名为常。由此啊，所以不能说这个无常之性是常，因为它以现在的坏相共聚嘛，所以它不能名为叫常。由此可知啊，无常实在是不入于一切法中，能入一切法无常啊。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法性是这样嘛，法性生住一灭，因为它七大都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它都是生灭相的，法性是这个样子，真理就是这个样子，只要有相现出来它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啊？它根本生就是无生嘛，真如之性它现出来相就沿着这样的道理，这七大都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以精成气，气气皆精，没有一法不是我们的真如妙性，没有一法不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那生就是无生啊。黄金做的这个佛像，跟黄金做的雕塑品，跟这个黄金做的这个装饰品，如果你是看在相上，你就看到它有不同的地方。如果你看到了体的都是黄金，那都一样，照体上看完全一样，所以常与无常是一件事啊。那既然它幻化出这个相了啊，那这些相的变化其实根本没有变化。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法性如是嘛，没有办法去说明的啊，我们只能说它的性就是这样啊。 啊。所以啊，这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实在没有一个永远不坏的无常之物啊。它指这个时间，过去、现在、未来，只要有这个体性的东西，堕入这个有体、有作、有相、有性，那一定圆了这三世的变化了。所以，这无常入一切性者，这个纯粹是大妄想了。那底下这段经文是讲有一类外道讲的类似这样的，类似这个性无常，但是它不是完全这样子，但是已经很类似，很接近，接近啊，有一时法名叫做无常，而这个无常之性永远不会坏，而能入，而能使一切法变坏，它入于一切万事万物里面。那底下这一段很类似，所以你看，色则四大积极差别，四大即照射自性不坏，理亦不异故，一切外道一切四大不坏，一切三有四大即照射在所知有生灭，离四大照射一切外道以何所思维，性无常，四大不生，自性相不坏故。那色者四大积极差别，这是另外的有一类的外道，他又邪记着错误的记着，所以这些色法是什么呢？我们这各种不同的差别的色法，它是怎么来的呢？它是因为无常，有这么无常的性入于四大，然后积聚而成种种的差别相，他是用这样讲。所以为什么这些四大会变成这么啊，植物、矿物啦，啊，还有金银、铜宝啊，石头啊、砂石啊、水啊，啊，为什么会变成这种种不同的形象呢？这是因为啊，外道就这么讲，啊，这一类，另外这一类外道啊，他就这样想，打妄想，想什么呢？有个无常的东西啊，进入了四大，所以他能够来这个入于这四大，然后四大的积聚而成种种的差别相，他是这样讲，因为无常会有变化嘛，所以这无常会有变化的这个性入了四大里面，所以才能够把四大的积聚变成了我们眼前各种差别的事物啊。他用这样来做解释，哈，所以跟前面这个性无常很接近，所以他底下就讲。四大即照射自性不坏，理亦不异故啊。那因为啊，这能照以所照的自性都不坏啊，这个无常能照的自性跟那个四大之性也都不坏，所以它体是一样，所以理以异，所以你看理异它体是一样，因为四大也是一样，地水火风。那个无常能够有变化的性也是一样，只是无常因为它有变化，它入四大，那四大聚集依于无常之力，所以变成各种差别的形象。所以这么多的差别事物的形象啊，它是离异跟不异的。为什么离异呢？因为它两个体都一样，都是无常跟四大，它的性就是无常之性跟四大那两个，所以它离于异啊。但是它形象皆可以，都可以变异，形象都可以变异啊，都是在那里无常变化这个形象，所以又离于不异，所以一切万事万物啊，所以离于异跟不异啊。为什么离于异跟不异啊？因为它体都一样嘛，都是四大跟无常嘛，无常入于四大，那由于无常的因缘，所以变化出种种差别相，那又离于这个不易啊。为什么呢？因为形象各个都有差别啊，而且各个变化的差别的程度不一样啊。啊，像我刚才说举例的，有些东西很快就坏，有些东西可以放很久，像钻石放200万年，黄金它也不容易生锈，但是它也会坏啊。那铁是最容易生锈了，它受了这个 这个盐分啊水啊它就生锈了啊。所以你看同样这个无常入四大制造出来的东西，体是四大跟无常，所以它是离以不同离以异，但是造出来的东西个个不一样，而且它们变化的过程也不一样，它们这个无常变异的这个时间也不一样，所以就离以不异，他是这么讲。这四大这些外道就是这样讲，故离以不异。底下又说明了，一切外道，一切四大不坏啊，这一切外道，一切四大不坏，这是指着一切外道，他都认为啊，这是。一切的四大之性是不会坏，但是我们这里要知道啊，这一切外道都执着着四大是实有的，所以它的性是不坏，是实有的。一切外道四大不坏，但是这里外道所称的四大，它是指我们世间法，我们世俗所说的地水火风这四大，而不是佛法所讲的四大种性。不是讲他的性，我们佛法里面讲四大是从他的性来讲的，地大是慈爱性的，所以它只是一种能量，一种能量慈爱性的。水大是有一种湿润性的这种能量，风大是一种流动性的能量，火大是有一种炎热性有温度性的能量。佛法讲的这四大是从这样讲的。那这个外道一切四大认为这四大都是实有，是从世俗的角度来依我们世间来讲这些四大的啊。所以啊，这个一切外道一切四大不坏，所以他们认为这世俗的这世间，我们所称的世间的这四大，那我们来讲，对佛法来讲就是叫做假四大了啊。那并不是那个四大种，四大种它是一种能量，是阿赖耶识相分所流露出来的，它是一种能量啊，一个有慈爱的能量，一种有湿润的能量，一种有流动的能量，一种有温度的能量，这样而已啊。那外道认为这个四大是以世俗上来讲，这四大我们世俗的世俗地啊，世间法上来说这四大，所以他讲的这四大是假四大。那一切外道他认为这一切四大是实有的，地水火风这四大是实有，而且其性不坏啊，这性不坏，唯有什么相有变化而已啊。一切外道都是这么说法的，只是世间的这些啊，气世间的这些物质啊，它只是相有变化，这四大的性是不会坏的啊。啊，那佛法讲四大本空，六尘非有，这四大就是用我们心一念不绝，这个清净真如，这个本妙觉心清净真如，这一念心动把真如转成阿赖耶了啊。这阿赖耶是生灭跟不生灭的合合，那起心论这么说的。那阿赖耶的相分流出这四大种啊，那四大种的聚散随着密度的不同而有了我们世间的这四大的相啊，这四大的相的聚合变成我们这山河大地种种啊，又是四大集合这些假相。那阿赖耶识的这个见分呢啊，他的见分啊，也就是我们讲的心能啊，这样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变现出我们八识五识一心所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前五世去攀岩领那外层的境界，第六世抓住的落屑的影子把它当真的，在那里起心动念思维分别，七世抓住第八世的见闻说是我，把前面六世这个境界当真的啊。所以借着外层的缘，其实就是我们自心的种子起现行，现行心种子把一个平等相名而已，把它变成有好有坏有美有丑的这种相对待的境界，其实就是自心分别自心相而已啊，哪里有真实的境界呢？那可是外道，它是去一切的外道啊， 通通就是执着这四大为师有啊，而且这四大不坏，这四大之性不坏，只是相在那里变化而已啊。而一切三有四大体照射，在所知有生灭。可是事实上呢，如果从我们世间法上，从事实上、事实地、事实上现修的啊，不是真实的实，是事实现修，也就是世间上世间的四大，这个假四大来看啊，我们这一切三流，三流就是指异界、色界、无色界这三流，以及这四大啊，地水火风，以及四大所造的这个色，山河大地、林林种种、固体、液体、气体，这四大所造的色，在所知有生灭啊，它有生灭啊，这都是有生灭的。为什么说这四大？你看最根本的四大，它造色所造的色，为什么都有生灭呢？如果依据这个诚实论来说，实在没有这个四大存在，四大也是四微合起来的，四种微合起来啊。这四大数十的四大，这四微是什么？是色香味触这四种尘合起来而成四大的。所以这个假四大还可以再分呢，还可以再分什么？还可以分色香味触啊。所以如果依照佛陀的虚空观啊，我们把这地水风四大的每一个分子再把它分到最后，可以分成了、牛毛尘，顶在牛毛的尖端的一个尘，一个微尘，那么小，那个小再分七等份，每一等份就是兔毛尘、羊毛尘，那羊毛尘再分七等份，每一个等份就是兔毛尘，越来越细了。那兔顶在兔毛那么微细上面一颗微尘，再把它分成七等份，每等份就叫做水尘，那再把那个水尘分成七等份，每等份叫做金尘，那个金尘已经可以穿透金属了。如果呢把那颗微尘放在桌子上、课本上，它直接穿下去，穿到地上，穿过去了，它可以穿过这些，就好像我们现在立过性病毒可以穿过瓷器一样的，那么小。那如果再把这个这个金尘再把它分成七等份，那每一份叫做微尘，你看那微尘有多小，那几乎都是变成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质子、电子、中子之类的啊。那如果再把这个微尘再把它分成七等份，每一等份就叫灵犀尘，大概是我们现在的夸克那种东西的，更小了，没办法再想了，接近虚空了，没有了，那只是一种波动，生灭的波动而已啊，没有东西啊。现在科学界认定啊，已经事实证明世间上没有物质的存在，就是这种能量的聚合而已啊，这能量的波动的聚散而已啊。那我们的业识嘛，这些波动的聚散，我们的业识把它当真的啊。所以佛在楞严经说得很清楚，七大就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为什么七大呢？众生行业发现，那这七大是周遍法界啊，它没有互相矛盾的，是清净没有障碍的啊。所以啊，这一切四三有四大即照射，在所知有生灭啊，在所知啊。如果我们将来分析，像我前面的分析，因为外道它不是从四大种这执爱性啊这种它的功能上来讲的啊，地水火风的功能上来讲，它是认为有这种世间的这种四大的这种假四大啊。那这个假四大还可以分呢、我们世间的假四大，就是我前面所说的诚实论，他认为是由色香味触四尘合起来，合成这四大的。那种虚空观可以分析到灵犀尘，只是一种波动而已啊。所以 这一切三有四大举照射，在所知是有生灭的，它还是可以再分析啊，有生灭的，有变化的。底下又说了，离四大照射啊，一切外道以何所思维性无常啊？啊，这意思说，离此四大的自体，它自体这四大，地水火风这四大的自体，沿着身住意灭照射以外，离四大照射啊，离沿着这身住意灭照射以外，一切外道以何所思维性无常四大不生，所以一切外道。他是依于什么理由什么原因来认为有一个性是无常，以及四大之性这两则都是不生不灭真常不坏的呢？啊，这除了四大本身他照射眼的生住意灭这样在照射自体，在照射这物质色法，除了这四大的自体啊，眼的生住意灭在照射以外呢，除了这个以外那还有什么？那外道为什么是什么道理呢？他是看到了什么呢？啊，他是证明到什么？是证到什么样呢？为什么他突然会有这样的理由啊？认为有一个性是无常，啊，有个性是无常，啊，而且这个性无常是真常不坏的，并且是四大之性，也是不生不灭，也都是真常不坏的，啊，可是，在我们这现象界事实上可以知道的啊，我们世间的这四大可以分析到最后变成灵犀尘啊。那世间的四大是由于这个色香味触四尘合成的，合起来的，所以世间的四大可以再分成色香味触啊。所以这个世间的这个四大并不是有个固定的不变的不生不灭真常不坏的性啊。所以一切外道以何所思维性无常四大不生呢？啊，一切外道以何所思维性无常四大不生，这是一句的，这是一句。底下才说自信相不坏故啊。所以说啊，外道记着无常以四大之性都不坏啊，这种说法完全是自心妄想啊，自信相不坏故啊。这一种说法是完全是外道的妄想啊！所以这一句啊，文很简单啊，你没有把它记下来，以后还看不清楚了。自信相不坏故啊，这个意思就是，所以说外道记着这个有一个真常的无常性，以四大之性都不坏，这个说法完全是自心妄想啊。好，前面这个性无常，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是因为外道他执着一切法是实有的，他真有的啊。我们这个地水火风这一切法，它所变化出来的这些山河大地林林种种，是认为实有的。而我们眼前这些万事万物，它都沿着生住意灭在那里变化，所以人会生老病死，植物矿物这个会生住意灭，三千大千世界会成住坏空，所以都在那里变化。那外道认为这些都是实有的，佛知道他全世纪里他的如来藏妙真如性我们行力发现的，所以他整个就是真如本性啊，所以生灭就是不生，生灭我常常讲，以精成气，气气皆精；以理成理，气气皆理；以真如成气，气气皆真如；以空成气，气气皆空。所以生灭就是不生灭嘛。所以全波即水，全水即波，无二无别。外道他正证不到这样一心的境界，证不到这一心真常的境界，他把境界当真了。那可是真为什么会变化呢？其实佛法告诉我们，变化就是没有变化，体完全一样的。那他在猜测这七种变化，那他猜测这什么变化呢？所以各家各派各说各的，推出了七种的理论，完全是胡说八道，是他打妄想想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在介绍是其中的一种妄想，他想出来有一个啊，在 在一切事一切万事万物里面有一个这么无常性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是真常，永远不会坏，可是它确实却能够使一切万事万物变坏。可是你怎么找在任何一个东西里面都找不到有一个能够破坏这个东西的这个无常性的东西啊？没有啊，都通通一样一个体性呢、啊。所以我们前面才讲啊，这个是一定能够破坏它，一定是相对待的啊，就好像石头可以破坏玻璃，榔头可以破坏这些瓦器一样啊，它两个不同的材料。可是你现在每一个物质同样的材料，怎么里面根本没有不同的东西在啊？那怎么会有一个什么无常之性在里面呢、啊？所以佛用各种分析来解来说明。啊，那这个无常之性是真常，那怎么有可能呢？只要有体有作，哈、啊，有性有相，它一定要沿着生住意灭而变化。这世间的相就是这样啊。那怎么有可能说它永远不会变坏？那这强词夺理嘛，啊，没有这个事实，所以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啊，就是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啊，没有，我们再接下去的。好，这个245页经文第二行，离死造无常者，非四大，复有异四大，各个异相，自相故，非差别可得，彼无差别，斯等不更造，二方便不作，当知是无常。这个离死造无常者啊，这个是我们上个星期所说的，叫做坐已而舍，是名无常啊。这是从他身相上来说的，就是说四大造作诸法以后啊，那就舍其能做的性啊，不复更有。为什么？已经生了就不再生了，不能长生故。所以我上个星期有举例说明，这好像是水泥你还没有把它浇水以前，它是粉粉的，但是它有粘性哦，它会结成一块哦，你把它水一整它加进去，那马上粘性，粘成一块花印了。但是它花印了以后啊，它那个再粘性就没有了，所以它再粘性没有了怎么样？它就慢慢退化，最后把60年、80年就风化掉了，啊，变成枯了，它的粘性就没有了。所以我上个星期才举例，我们的墙壁就要80年，你就有一指神功了，一擦，墙壁就破了一个洞了，因为它水泥性已经粘性已经散失掉了，啊，水泥就是这样，它还没有结成一块以前，它有那个粘性，一加上水，它粘起来以后，它那个。再也没那个粘性散掉就再也没有了，啊，这个坐已而舍，啊，你死造无常就是第一种了，坐已而舍无常，造作了一切法以后，他这个性能够再造设法的性就没有了，所以他自然慢慢就坏掉了，用这样来做解释，啊，那佛就颇出他这个道理，所以你死作无常者，非四大，啊。富有意识大啊，非四大，这个富有意识大，这个意思说这个四大造作一切设法啊，除了这四大造作设法以外，并没有其他有意义四大的东西啊，没有啊，就是四大造作一切设法而已啊。就好像我前面所讲的啊，四大造作一切设法嘛，我们这些设法是四大所造的嘛，离了四大以外就没有再其他的设法了嘛，就是所以这四大，我们素食的这四大就可以说是这是个很根本的东西了嘛，所以离死造无常者，非四大复有异四大啊，所以并不是有益于最初之四大外啊，还有来造四大，所以这个四大 非他造啊。这个意思是这富有意四大，所以这个四大非他造啊。各个意象自相故啊，非差别可得啊。那各个意象这四大各个不一样。四大彼此之间各个意象。所以自相故，所以各个四大自相在自相中非有能造所造之差别相可得啊。这个是好像啊地大中找不到能造以所造啊。所以这个各个意象啊，我再说一次啊，各个意象自相故非差别相可得，就是在四大各有其自相啊，在自相中非有能造所造之差别相可得啊。这个意思就是四大彼此之间呢各个意象，所以它不能复造啊，它不能互相制造，不能复造啊。那比如差别思等不更造了啊，比如差别思等不更造啊，就是这个他们彼此之间啊并不是啊，比如差别就是在地大里面，地大并没有其他还有其他东西能够造地大的啊，所以比如差别啊，所以像地大之中没有其他的缘起地大的其他的物啊，所以比如差别思等不更造，所以地大不能造地大，水大不能造水大，火大不能造火大，风大不能造风大，这个比如差别思等不更造，就是地大里面就是就地大了，所以地大不能再造地大，水大里面就只有水大，所以水大不能造水大，风大里面只有风大，风大不能再造风大，火大里面只有火大，火大不能再造火大，这个比无差别思等不更造，就是这个意思。那各个意象自相故非差别相可得，就是啊，地水火风四个相都不一样啊，一个是坚硬的，一个是流动的啊，一个是温度的啊，炎热的，火大炎热的啊，一个是这个啊，水大是湿润性，一个是流动性的，风大是流动的，所以它四个相各个都不一样啊啊，所以不可能说由一个地大或者是一个地大加上水大变成风大，或者是风大加上火大变成水大，那不可能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就是讲各个意象自相故非差别相可得啊，所以四大各有自相，在自相中非有能造所造之差别相可得啊。所以啊，这个彼无差别思等不更造啊，所以这个四大中啊，每一大中它每一大中它并没有能造所造的差别相，所以前面这个各个意象自相故非差别相可得，这个意思就是说啊这四大不能复造，不能地大水大火起的造风大啊，风大地大火起的造水大啊，那水大跟地大火起的造这个火大，没有办法这样活的，所以因为它各个意象啊自相故，每一个都有它的自相啊，并没有差别相可得啊，所以他们不能复造啊。那彼无差别思等不更造啊，那比如差别这个比就是这四种这四大里面啊，在每一大里面并没有它的差别相啊，地大就是一个地大了，那所以呢这四大里面呢又彼此之间又没有差别相啊，所以思等不更造，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自己造自己啊。 所以二方便不住，当知是无常啊。所以复照这二方便是什么？就是指复照跟自照，自己照自己，或者是互相彼此之中复照，复照自照都不能成立啊。所以当知是无常，所以说离死照之无常是没有道理的，那完全是妄想啊。所以这个四大照射以后，四大之性就失掉了啊，所以它无常的道理是一降的啊，就不复再照了，这个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任何物质啊，你看就好像是我们把木头把它烧成火化成灰，那个灰还是有四大，虽然它变化掉了，那个灰还是有四大，那四大已经是组合一切物质的最根本的东西啊。那如果他们造作一切法以后啊，他们就输掉他的性，就不再造作了，那我们这世间呢早就空掉了，早就毁灭掉了。为什么他不会造作了？而事实上啊，你看我们世间的事情都是这样，生而复死，死而复生。你看像我们这些啊，我们这些大自然的现象就是这样啊，春天到了，百花又增长了，又滋长了，夏天呢又非常的茂盛啊，那到了秋天又非常的凋零，到了冬天就一片的萧条了，所以周而复始，不断的变化了。所以他这样的说法啊，当知是无常，这种离死造无常，这是没有道理的，唯有妄想啊。好，那接下来，彼行处坏无常者，为四大及照射不坏，自净不坏。大会尽则分析乃至围城观察坏四大及照射行处意见长短不可得，非四大，四大不坏，行处坏现堕在数论啊。这比行处坏者无常啊，这是破第二种行处坏无常啊。这第二种是依生灭之相而说的，又说这行处坏无常。那这个说法他是怎么说法呢？他是认为这四大以及照射的性不坏，也就是这四大跟照射的功能不坏啊，那自净不坏，那只是什么呢？只是形状出手，形状跟触手的转变而已啊。其实这四大跟照射之性啊，照射之性的照射的功能，这四大跟照射的功能是不坏的，只是形状跟它的触手有转变而已啊，形状触手变化这样而已啊。这四大跟照射的功能是不会坏的。所以这种外道比这是指这一类的外道啊，他们认为行处坏无常，只是形状触手转化而已，这四大啊跟照射的功能是绝对不会坏的，所以能够真的生生灭灭，生生灭灭，这个生灭变异是这个道理的啊。因为这四大跟照射之功能不会坏，只是四大只是触手形状在那变化而已，所以这些四大跟照射是自净不坏，究竟不会坏的。那佛破斥这一类外道他的邪知见呢啊，所以为大慧菩萨说明说，大慧尽则分析乃至围城观察坏四大及照射行处意见长短不可得啊，非四大啊。所以佛用虚空观来做说明，所以我前面跟大家介绍过了，外道所执的这些四大 因为他认为这一切法是从有无二法生，所以他是从世间的相上来讲这四大的啊，从这有无二法生，所以他认为这四大啊，这是我们事实上也就是世间法上所指的四大，也是这假四大。所以这假四大如果用我们现在这个科学的名词啊，大概就是我们现在所称为这分子，地大的分子啊，水大的分子，水分子，地大的分子，还有这风大的分子，就是这气体的分子，还有这个火大的分子，这些分子这么最微小的这些分子啊。那分子大家晓得，分子是由许多原子集合在一起而成为有这么一个分子，所以这个分子已经具有我们这个世间法上的地水火风的性了啊，有这个世间的地水火风这种四种性了，四种性质了，因为它是分子嘛。那分子是许多原子集合在一起的啊，好，依照物理的名词的解释是这样。所以你看，一个原子是由质子、中子、电子组合成原子，那许多原子组成一个分子。所以你看在这里，佛就跟我们讲，分析智为成观察坏。所以你把这个分子，我们世间法上这个最微小的地大、水大、火大、风大，再把它分析到最后微尘，再来观察，很坏的微尘，你想想看，微尘就是等于哈、啊，这个我前面所说过的那个金尘，再把它分析成七等份，你看那一份呢有多小，大概就是我们现在的原子而已啊，原子。那如果再把这个微尘分成七等份。那就是灵犀尘，大概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夸克了，夸克最小的物质。那夸克是什么一个现象呢？我前面跟大家说明过了啊，现在用一种很先进的科学仪器，能够舍100万分之1秒的这种高度的这种超放大的这种高度的科学仪器的，能够这个显那个微小的这种劲，而且能够舍100万分之1秒呢，所以他能够看到这些物质最小的东西，哎，它是像个弧形的这个样子啊，它只是一种蓝绿色的光线，怎么一闪一灭，一闪一灭，一闪一灭这样而已，一秒钟大概是4次。一闪一灭，一闪一灭，一闪一灭，在他的感觉上啊，因为他那个摄影机啊，能够舍100万分之1秒的东西，所以当他100万分之1秒的东西舍进来，可以在一秒钟看到4次。你这样把它一换算，大概他一秒钟那种生灭的相啊，合起来大概就有216000次差不多。那跟阿赖耶识的相分，我们阿赖耶识的见分啊，我们的心能是见分，种子起现行，现行心种子，这样的生灭相也是一样啊，壮士一弹指啊，壮士一秒钟可以有4弹指，一弹指有60个刹那，一个刹那有900个生灭，这样4×60×900也是216000次。所以你看阿赖耶识的见分，这种种子起现行，现行心种子，这样生灭相续相也是216000次。阿赖耶识的相分流出来这四大的种子，它也是一样生灭的相，以我们科学仪器可以舍出这个样子，也是大概等于也是差不多216000次，差不多是这种四度啊。所以你看到最后所有的物质就是那个波动而已啊，那个微尘大概就是等于我们这个原子之类的原子，那个 那个假四大最少的那个最小的世间法上来讲的这个假四大最小的大概约以分子来讲，水分地大的分子水分子啊，空气的分子，还有这个温度的火大的这火的分子啊，那种能量的分子吧。所以你看啊，那这个分子分子呢来讲，这个是属于我们的世间的这个假四大。那分子再分析就变成原子了，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微尘了，类似这样子。那微尘再给它分析就变成灵犀尘了，大概是接近我们现在科学家所讲的夸克了。现在目前所发现最小的东西就是它，夸克。夸克已经没有东西，是种能量，是种弧形的光线，一闪一灭，一闪一灭，一闪一灭，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生出来，也不知道灭到哪里，就这样一闪一灭，一闪一灭。那如果我们从佛法上，我们就能够理解的，那个看不到的东西，大概就是真如自性了，就是我们常讲的真如，如来藏妙真如性，真如。但是因为我们演了三系六书，有了生灭相，所以从这个地方有了这生灭的假象，所以依真起妄，从真起生灭的相啊，啊，所以生灭跟不生灭是一不是二啊，因为它是从不生灭的本体而跑出来这个相啊，所以我们用科学的名词来做解释啊，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啊，所以在这里佛跟我们讲，分析乃至微尘观察坏。你分析到最后微尘变成原子了，你看那分子就不见了，所以所有的四大的分子把它变成了原子，那原子完全一样，只是那个原子的组合不一样，变成了分子的不同而已，那原子都一样，完全就是同样那个原子，那个原子再把它变成夸克又更是完全一样了。所以你看到这里分析到微尘观察坏了，这个世间的假四大坏了没有了，还可以再分析哪里有固定不坏的四大之性呢？那甚至再给他分析四大及照射行处意见长短不可得，变成了林希成的说，真的四大他照射的那个行处意见长短不可得，你把他所照的设法这样一直分析，一直分析成七等分，分到最后变成林希成了，哪里有什么长短大小方圆都得不到了，变成林希成了。所以你看佛缘呢啊，它能够照到一切现象界的事实真相啊，那比我们现在科学仪器的这种高倍数的这种放大镜呢 啊这种显微镜还要殊胜，真的还要殊胜，佛是亲证的。我也曾经有一种这种类似的经验啊，我以前我喜欢静坐，我静坐坐在一块都面对了一个墙壁，那个墙壁是白色的烤漆，烤漆板，烤漆的东西在三甲板上烤漆啊，那你想想看，那个那一定是非常的平的，你所摸是非常的平的啊，那个乳白色的，那在某一个因缘我突然看到有一片乳白色的东西，那上面呢，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密密集集的一个洞一个洞，那个一个洞一个一个洞都像牛卡那么粗，一个洞一个洞一个像圆子笔的那个头那么粗，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密密麻麻的黑黑的一个洞一个洞啊，我刹那之间，哎，那什么东西，那就看不见了，就这么一样一个晶结就不见了，我都百思不解，后来一看，哎呀，原来是眼前的这个烤漆板，那个墙壁那是烤漆的，你眼睛看是一片平滑，哪里会看到那个毛细孔呢？但是你在静坐的时候啊，我们讲的瞎猫碰到死老鼠这么一个相应，既然你看那种见性的功能稍稍显一点，看到那个烤漆上面的毛细孔，你想想看，所以为什么佛教阿罗汉弟子不能用天眼看水啊？ 因为他会看到水中有84000种众生在那里动来动去，他喝不下啊。所以佛说你只要用那个滤网啊，啊，把那个水里面呢那一些肉眼看得到的众生把它滤掉就好。